耳朵里的博物馆之卢浮宫的前世今生，一起走进这座博物馆中的博物馆。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跟随耳朵里的博物馆了解卢浮宫的故事。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啊，卢浮宫已经成为法国中央艺术博物馆，而将卢浮宫推向世界艺术顶峰，则与法国的民族大英雄拿破仑以及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关系密切。我们先来讲讲拿破仑，也就是拿破仑一世，他的全名叫拿破仑·波拿巴，出生在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这个岛之前是意大利的领土，后来被卖给了法国，所以拿破仑变成了一个山寨的法国人。因为这个身份啊，拿破仑在法国军校备受大家的嘲笑，所以这位年轻人学习特别的刻苦。然而由于家庭破败，他辍学到法国南部做了一个炮兵团少尉。正是在这里，拿破仑找到机会开始他的传奇的军事生涯。当时的法国内外交困，内部各政权更迭，外部更有英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好几次组成反法同盟来进攻法国。拿破仑处变不惊，依靠才智和谋略一次次粉碎了这些进攻，法国人非常的拥戴他，最终他当上了法国的皇帝。在这期间，拿破仑为了让人们遗忘他的出身，彰显他的荣耀和权威，便开始大规模扩大卢浮宫的建筑规模，扩建卢浮宫的两翼。拿破仑每征服一地，便会派人去收缴当地的战利品，这些精美绝伦的战利品包括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地的，涵盖文艺复兴以前到十七世纪的艺术作品和绘画作品，摆满了卢浮宫的每个角落。拿破仑常常称呼卢浮宫为我的博物馆，志在将卢浮宫变为帝国统治下各国民众的圣地。此时的卢浮宫被命名为拿破仑博物馆，用于展示拿破仑本人的荣耀。拿破仑博物馆在馆长维旺德农的带领下，为藏品设计展览、规划布局、草拟藏品目录，并且进行卢浮宫的扩建。当时的卢浮宫啊，只是统治者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在卢浮宫的西侧，之前是法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就住在那里。他在位期间决定把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连接起来，可这个设想一直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也没有完全的实现。当拿破仑退位后啊，他从各国掠夺来的战利品有很多都被物归原主了。此后的国王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扩大了卢浮宫的收藏范围，使得一些埃及亚述文明的文物进入了卢浮宫博物馆。而重拾构建卢浮宫计划的则是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他接续了拿破仑一世的计划，下令把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结合起来，建成一座帝王之城，使这里成为国家首脑的官邸，政府部门和骑士贵族生活的地方。设计师们把卢浮宫与杜伊勒里宫按照之前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进行了完美的重新设计和建造，终于在1857年实现了整个帝王城的改造工程。这时的卢浮宫兼顾国务院、图书馆、财政部等场所，但是博物馆的职能依旧非常的重要。拿破仑三世对卢浮宫内部进行了很多的改造，并且资助国外考古发掘，搜集了地中海周围的古代艺术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卢浮宫中目前保留下来的颇具最盛名的拿破仑三世套房便是那个时期的杰作。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结束的时候，卢浮宫又收集了一大批十七、十八世纪的绘画作品。此时，卢浮宫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可能正是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保护了卢浮宫这座美丽的建筑，以至于后来帝国破灭之时，杜伊勒里宫被烧成废墟，而卢浮宫则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得以幸存，等待着它更美好的未来。